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现在是8月25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互相指责，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积极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在举债上限的法案审查不利的形势之下，川普总统归咎共和党内的国会领袖。香港历史上首两名因为拒绝宣誓在去年11月被法庭裁定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青年新政议员梁仲恒、游慧晶，被香港终审法院法官裁定拒绝他们的上诉申请，认为他们的理据没有任何可以争议之处，两个人需要向政府方面缴付政府代表律师的诉讼费。梁仲恒和游慧晶对未能够捍卫去年立法会选举结果向香港市民致歉，他们认为终审法院决定承认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有追溯力，对香港有灾难性的影响。
我们其他法例都会牵涉到的时候，会造成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大家不会知道自己何时会触犯了可能后来才建立的法例。
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而另外，日本媒体报道北大河会议最后名单黄岐山落榜，详情亦请留意一阵间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俄罗斯和美国官员星期四互相指控彼此的阿富汗政策，并将责任归咎对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遗憾地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新的阿富汗策略中心是通过武力办法调节。他说俄罗斯确定这个路线是徒劳无益的。
Выражая сожаление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что основной упор в этой нов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Вашингтоном,
美国政府的一位资深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说，总统星期一在向全国播放的电视讲话中提出的不单止是一个军事策略，其中还包括很强的外交和政治组成部分，甚至还包括经济部分。因此说他只是一个过于军事化的策略，这样是不符合事实。美国官员补充说，对于美国在阿富汗的角色，俄罗斯一直在散布一些非常无益的宣传。俄罗斯正在试图声称美国支持所谓的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组织，这个是编造事实。美国官员说，莫斯科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担忧正迫使他们考虑支持塔利班。而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星期二说，就俄罗斯向塔利班提供武器来讲，这样显然是违反了国际规范。拉夫罗夫星期四对记者说，这个不单止是俄罗斯第一次被指控支持甚至装备塔利班，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一个事实来到支援这种讲法。正在乌克兰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表示，川普政府正在积极考虑是不是向饱经战乱的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关于这个举动是不是会被俄罗斯认为是威胁的问题，马蒂斯回答说，如果你不是侵略者，防御性武器对你来说是没有挑衅性的。上一届美国政府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会不必要地刺激到俄罗斯，但是川普政府的官员开始重新考虑回以前被否定的计划。乌克兰总统在和马蒂斯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并没有直接回答几时提供武器的问题，但是他说防御性武器会在俄罗斯决定攻击乌克兰军队和领土时承担更大的代价。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指责共和党国会领袖制造政治乱象，因为这些立法者未将举债上限立法附加于近日签署的目标在于港民退伍军人的法案中。川普在推特上将矛头指向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川普在推特上写到，他要求过麦康奈尔和保罗·瑞安 案将债务上限法案同啱啱通过的退伍军人法案绑埋一起，以便轻易获得通过。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所以而家我们面对民主党一如往常阻碍举债上限法案通过的大问题，原本可以很容易的，而家却是一团糟。国会要在九月底之前提高举债上限，如果未能够提高，联邦政府可能会冇办法支付或者被迫延期支付部分账单。一啲经济学家预测，咁样会引发利率上涨、全球经济衰退，甚至系股票市场动荡。同时，国会亦都必须通过临时开支案，让联邦政府喺九月三十号拨款用尽嘅时候，仲能够继续营运。目击者同医务人员都话，沙特阿拉伯领导针对也门首都萨那的空袭造成至少12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细路仔。他们话对萨那南部地区的空袭从星期四晚间开始，一直持续到星期五凌晨。空袭导致平民被埋在瓦砾中，至少有两座的建筑物被毁。救援人员正在从瓦砾中搜寻更多受害者，预计死亡人数仲会陆续上升。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贫富差距扩大到极端的水平，它的程度远远超过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和中国。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俄罗斯的贫富差距是从共产党政权的过渡所造成的。安哥拉全国选举委员会说，安哥拉执政党在星期四公布的初步投票结果中遥遥领先，立刻引起反对党的反对。全国选举委员会星期四晚间说，到目前为止，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星期三投票中赢得到略超过 64% 的选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被认为加剧了国家分裂。我们会报道日本媒体报道北戴河会议的最后名单黄岐山落榜。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两名香港立法会议员被法庭褫夺议员资格之后，上诉至终审法院败诉，有可能面临破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历史上首两名因为拒绝宣誓在去年11月被香港法庭裁定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青年新政的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申请上诉至到香港的终审法院。案件在星期五开庭处理上诉的许可申请。终审法院法官裁定拒绝梁仲恒和游慧晶的上诉申请，认为他们的理据没有争议之处，两个人需要缴付政府方面两名律师的诉讼费。梁仲恒和游慧晶对未能够捍卫去年立法会选举结果向香港市民致歉，他们认为终审法院的决定承认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是有追溯力，对香港有灾难性的影响。现在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香港首两名被法庭撤销资格的立法会议员终极败诉的裁决。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仁你好。
香港青年新政的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就去年的立法会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议席，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首先麻烦你跟我们讲一讲，代表梁仲恒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彭力克他提出了什么理据呢？
是这样，擅长宪法和人权法诉讼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彭力克在法庭上陈词的时候表示，本案是涉及重大的宪法争议，他强调基本法第104条并没有列明议员宣誓无效之后不可以再做第二次的宣誓，而且梁仲恒是民选的议员，法庭应该考虑就拒绝和忽略宣誓的解释会不会损害市民的选举权。 彭力克表示，这一次上诉的理据有四点。首先是立法会主席当时已经容许梁仲恒和游蕙禎再次宣誓，法庭是不是有权介入立法会的内部事务。彭力克认为，基于三权分立的原则，法庭不应该介入立法会事务，而且基本法第104条并没有列明议员宣誓无效之后不可以再做第二次宣誓，他重申这个是立法会的内部事务来的。彭力克又认为，法庭在解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时候，亦都应该考虑释法本身是不是违反本案市民的宪制权。不过终审法院法官马道立就质疑，彭力克的讲法是不是要香港法庭就中国人大释法再做解释，但问题是基本法根本没有赋予空间给法庭这样做。马道立更加反问，法庭是不是可以忽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讲法。终审法院法官李义就表示，要求彭力克再看一次基本法第26条，他认为梁仲恒行使了他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他自己选择去取消自己的议员资格。任敬仁，
是咁啊，代表游蕙禎的香港资深大律师李志喜又提出啲乜嘢理据咧？
是咁，李志喜在法庭上陈词就表示，宣誓及声明条例的立法原意是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符合基本法第104条去作出宣誓。他认为议员作出宣誓的时候不应该只是专注在他的意图和行为，否则就是基于他本身的政治立场而预先裁定他宣誓无效。李志喜举例表示，有立法会议员和上届特首梁振英亦都读漏了誓词，但是一样相安无事。他强调应该是由立法会秘书去裁定是不是有效。而法官李义就追问，游蕙禎当时曾经展示写明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即是香港不是中国的横额，应该怎样处理。李志喜回应表示，秘书应该直接忽视这个横额。李义就反驳表示，游蕙禎出示的横额是同誓词相违背，基本法第一条已经讲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并且反问游蕙禎有没有正确地读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句。李志喜就承认是没有的。不过李志喜举例表示，上届世界杯的外围赛，香港队和中国队比赛，在这个情况之下，香港就不属于中国。他强调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应该有不同的解读，也都需要视乎情况而定。不过法官李义就追问，是不是认为本案可以同足球比赛作比较，李志喜就否认，但是强调需要视乎情况而决定的。李志喜亦都认为中国人大释法是加插了一些条件等同修改基本法，而且释法亦都不应该具有追诉力，否则多年之后推翻过往一直行之有效的法例的。
是咁啊！香港终审法院嘅法官拒绝梁仲恒同游蕙禎嘅上诉许可啊，佢哋有啲乜嘢理据咧？
是咁，终审法院三位法官听取申请人嘅两名代表律师陈词之后，就宣布暂时休庭，而再次开庭嘅时候就冇听取政府一方嘅陈词，直接宣布申请人系冇合理成功嘅上诉理据，命令申请人系支付律政司两位大律师的讼费。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驳回申请的时候就说会押后颁下裁决的理据。任敬仁，
咁啊，梁游两个人对今次的终极败诉有啲咩回应？
是咁，梁仲恒同埋游蕙禎喺终审法院外会见传媒。梁仲恒发言嘅时候就表示，作为两位民选嘅代议士，佢哋冇办法捍卫旧年九月嘅立法会选举结果，向市民鞠躬致歉。梁仲恒并且对终审法院拒绝他们的上诉申请是表示非常之失望，认为会为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的。听下梁仲恒点样讲啊？
当今日的香港，我们见到香港政府以及律政司不停地向去滥用司法制度去控告一些仲会为公义 去抗爭、去發聲的香港人。個別抽空了社會背景斷章取義的裁決，終審法院繼續無動於衷，甚至乎是認同人大常委釋法是有凌駕性，和承認他的追訴力。我們認為這個影響對於香港是災難性。
是咁，梁仲恒又表示，喺冇民主嘅制度之下，冇人民嘅授权，法律大概只系会越嚟越保护政权，而唔系保护人权同埋公民嘅权利噶。梁仲恒又表示，因为重夺公民广场案上个星期被上诉庭改判即时入狱，6至8个月嘅双学三子黄之锋、周永康同埋罗冠聪同埋其他入狱嘅社运人士，都将会上诉到各级法院。梁仲恒认为，今时今日嘅香港，只有法官能够挽回香港人对法治嘅信心噶。任敬阳。
是咁啊，梁游两人认为今次嘅终审法院判决对香港会有啲乜嘢影响
咧？游慧晶就表示，今日终审法院嘅决定系承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嘅释法系有追诉力，唔单止系适用于涉及佢哋同埋另外四名被取消资格嘅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嘅宣誓案，仲系适用于香港其他嘅法例，因此佢哋认为事态系非常之严重噶。听下游慧晶点样讲啊？
我哋其他嘅法例都会牵涉到嘅时候，会造成一个社会现象，就系大家唔会知道自己几时会触犯咗可能后尾先至建立嘅法例。Exactly 就系我哋今次宣誓呢一单案件所做，即系成个咁样嘅过程。咁所以点解我哋要坚持到今日中去上诉到去终审法院，都系呢一个原因。
是咁啊，梁仲恒同游慧晶终极败诉啊，意味住佢哋短短个几月嘅议会之路啊走到尽头啦。咁佢哋而家下一步嘅行动会系啲乜嘢咧？佢哋会唔会参加补选咧？
系咁，梁仲恒就表示，佢今日咧系特别着上咗青年新政嘅 T 恤。佢係喺2015年參選區議會嘅時候有著過呢一件 T 恤㗎。佢嘅背後咧係印上咗香港人一齊贏一次嘅標語。佢話今日唔係第一次著呢一件 T 恤，亦都相信唔會係最後一次。雖然佢同游慧晶嘅議會之路已經完結，但係佢哋會同香港人繼續喺街頭抗爭，爭取改善香港嘅制度。游慧晶就表示，就補選嘅問題係未有詳細安排，佢強調係唔會解散青年新政㗎。
是咁啊！终审法院就裁定梁仲恒、游慧晶要支付政府方面嘅两名律师嘅诉讼费啊！咁初步估计涉及究竟有几多钱咧，同埋佢哋俾唔俾得起咧？
是咁，梁仲恒就表示系未详细咧计算呢个诉讼费用噶，佢估计咧系要支付接近$1,550,000。佢表示咧系唔能够负担呢个嘅金额噶，亦都预计咧将会破产噶。而被问及有冇为宣誓当日嘅行为系感到后悔，梁仲恒就表示，如果要后悔，如果可以预知所有嘅结果，佢系唔会参与今次嘅立法会选举，因为当选举系一个人民授权嘅过程，但系轻易咧就被冇人民授权嘅政府推翻，佢睇唔到参与选举嘅原因。佢又表示佢系冇水晶球，唔能够预知到今日嘅结果。而被问及会唔会参与补选，梁仲恒就表示，事到如今佢睇唔到参与会随时可能被否决嘅选举嘅意义噶。任敬阳
系咁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今次终极败诉有啲咩回应？
是咁，林鄭月娥回應表示，香港是屬於法治社會，有獨立的司法制度，包括呢一宗案件，凡事都有獨立的司法裁決。至於梁游兩個人最終極敗訴之後的補選安排，林鄭月娥就表示，相關的安排會有法律依據，案件的司法程序一旦完結之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會立即研究處理補選的安排。而林鄭月娥強調，當局是會按正常的規矩，按法律要求去做，不會為達至某種選舉結果而有政治的小動作的。任敬陽
是咁啊，同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對梁由两个人终极败诉啲咩回应咧？会唔会向佢两个人追讨个几月嘅立法会嘅薪酬同埋津贴咧？
是咁，梁君彦就表示，立法会秘书处将会按照行管会嘅决定，开始追收梁仲恒同埋游慧晶嘅全部薪酬同埋津贴嘅款项噶，每个人大约系$120,000，所以咧合共咧系接近$2,400,000噶。立法会将会去信两个人，视乎佢哋嘅回复，行管会系会再商讨下一步嘅行动。而对于梁仲恒同埋游慧晶，可能因为仲费高昂而面临破产，未必偿还到薪金津贴俾立法会。梁君彦就表示，呢个系假设性嘅问题，佢哋会按部就班咁去处理有关嘅公堂，行管会亦都会小心处理噶。而对于补选嘅安排，梁君彦就表示留意到特首林郑月娥对此咧系有回应噶，佢话要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去处理，而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亦都未有正面回应梁仲恒同埋游慧晶嘅议席系几时补选噶。佢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会按照相关嘅法例同埋实际嘅情况去安排补选，将具体系去考虑咧人力资源啦，同埋商讨咧借用呢个票站嘅场地同埋运用公帑等嘅因素去决定补选嘅日期噶。而总选举事务主任咧亦都会喺切实可行嘅范围之内咧，尽快系为补选刊宪噶。而至於四名七月中同樣因為宣誓問題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和梁國雄的案件，由於他們的最後上訴日期是9月1日，司法程序還未完成，所以選管會會密切留意相關案件的最新發展。任敬陽，
是這樣，民主派對梁游兩個人終極敗訴都沒有回應？
是這樣，社民連梁國雄、吴文远同埋本土民主前线嘅黄台阳，亦都有到咧终审法院咧系声援梁仲恒同埋游慧晶噶。梁国雄喺庭外呼吁，更加多香港人观察到而家嘅情况，唔好再用门派嘅角度去出发去争论，因为而家抵制嘅系假法治之名行专政之实嘅政府噶。而公民党亦都发声明对终审法院嘅决定系表示失望噶。公民党表示，特区政府是利用释法和法庭去清除异己，破坏一国两制是不可以接受的。公民党重申他们不同意全数追回梁仲恒和游慧晶去年10月1日起申领的议员酬金和预支的营运资金。而公民党亦都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应该立即就本案造成的议席出缺安排补选，不要做任何的拖延。公民党是警告香港特区政府不要借任何的藉口将这场补选和其后的补选合并，公民党会联同其他的民主派一起力保这些议席是不会落入建制派的手里面。这样说的任敬阳，
最后请你同我们简单回顾去年十月中梁游两个人的立法会宣誓风波的经过。
是在去年十月十二号，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梁仲恒和游慧晶涉嫌将英文的 China 读成 Gina， 他们宣誓的时候又展示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国的毛巾，亦都引起港府和建制派人士不满。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批准两个人在去年的10月19号举行的立法会大会重新宣誓，不过10月18号律政司就代表时任特首梁振英突然入禀法院，禁制梁仲恒和游慧晶再宣誓，并且申请紧急聆讯，但是法院就拒绝批出临时禁制令，但是批出司法复核的许可。11月3号司法复核案就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审，法官押后颁布判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在香港终审法院有判决之前就基本法第104条释法，香港法院是必须跟从的。而在11月15号高等法院法官欧庆祥颁下判词，裁定梁仲恒和游慧晶宣誓无效，不准再宣誓，并且取消两个人的立法会议员资格，而且追溯到就职宣誓当日。而11月30号上诉庭就全面采纳中国人大的释法，驳回了梁仲恒和游慧晶的上诉。任敬阳，
好，唔该晒，汤慧云。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喺香港为我哋作嘅连线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 日本两份主要的大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先后两日引述了不同的消息来源，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王岐山无望进入十九大政治局常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立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8月24号星期四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共高层和元老在刚刚结束的北戴河会议上达成妥协的最新政治局常委7人名单。报道以王岐山无名为标题，突出报道了日本聚焦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落榜新名单的局面。名单上留任政治局常委其现职的只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其余五名中四个人由现任政治局委员升任，包括现任副总理汪洋准备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准备出任副总理，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准备出任政协主席，现任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正书准备出任中纪委书记，现任中央委员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准备出任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读卖新闻形容唯一从中央委员升任的是作为习近平心腹的陈敏仪两级条。报道引述多名接近中共政权或外交界的消息来源称，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出席了北戴河会议，会议上围绕王岐山的去留问题争论，最终以党内团结优先的立场基本接受习近平的人事案。报道称王岐山很可能将遵照68岁退休的惯例卸任，但围绕这份北戴河会议达成的最终名单争论仍在继续，预计会持续到秋天十九大开幕。读卖新闻的报道证实了此前一日日本亲中大报《朝日新闻》的类似消息。报道称北戴河会议结束，会议最大焦点是王岐山能否破例68岁退休制度，但从武汉大学8月13号发布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向一名贡献农业的生物学者敬献花圈的名单里面，唯独没有王岐山说明王已落榜。与中国有长期友好关系的《朝日新闻》说，支持习近平反腐的王岐山受到旅居美国的郭文贵告发涉嫌腐败，使他留任受到严峻意见的局面扩大。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不同之处是还透露了现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和中共组织部长赵乐际亦曾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为政治局常委候补被讨论过。中共高层和长老围绕十九大的人事斗争是日本观察中国问题的人士今年以来的最大焦点，其中王岐山的去留更被视为考量习近平今后的权力分量而倍受关注。共同社前中国观察总编辑板井神之助说，王岐山落榜削弱了习近平努力谋求的极权，亦都讲明了习近平至少未来五年难以为所欲为。他分析说，郭文贵在海外打击王岐山收效，因为无论郭文贵讲的是否属实，只要王岐山留任就可能在国际上面临记者追问，这个当然会损坏中国形象，给了反王岐山留任的势力口实。不过板井指出，按照读卖新闻披露的七名政治局常委名单来看，五名新入常的成员中虽然看到胡锦涛派系的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占了三名，但众所周知李克强与汪洋不和，而作为红二代的汪洋可能还有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立场微妙，所以整体来看还是习近平与栗战书、陈敏仪构成的势力比较坚实。他最后还特别强调，但不该忘记这些名单有可能是中共权力释放出的气球。从最近几年各种消息可以看出，中共权斗已经发展到好善于利用海外传媒来释放需要的气氛。日本不少关注中国政局的传媒过去几个月来紧盯王岐山动态，关注到王岐山5月13号会见访华的外国政要时显得无精打采。6月7号中纪委网页公开学习近平讲话重要精神的会议出席者没有王岐山的名字。 6月22号，中国央视新闻播放王岐山视察贵州的录像，是王岐山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榄东京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香港本土派两名前立法会议员的宣誓案终极上诉申请被驳回。南韩三星城继人被判5年徒刑。一名中国公民涉嫌参与黑客入侵美国人事管理局被当局拘捕。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终审法院8月25号拒绝本土派的青年新政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针对被取消议员资格提出的终极上诉申请，这样意味着两个人就宣誓风波案的司法努力败笔。梁仲恒和游慧晶以及社民连主席吴文远、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阳、被取消议员资格的社民连梁国雄等支持者到法庭旁听。梁仲恒表示对终审法院裁决非常失望，指香港政府不断滥用司法，而作为民选议员对没办法捍卫选举结果向选民致歉。香港传媒报道，梁游两人将会承担的诉讼费达到1200万港元，相信他们会被迫申请破产，而且两个人还将分别被立法会追讨从去年10月1号起申领的议员酬金以及营运资金约93万元。梁仲恒明确表示不会再参与无意义的选举，而游慧晶称目前未决定是否参与补选，但不会解散青年新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回应终审法院裁定表示，香港是法治社会，有独立司法制度。林郑月娥还称香港政府会按正常的规定符合法律处理补选，不会有政治小动作达至某一种选举的结果。南韩一家法院以行贿罪判处亿万富翁三星继承人李在镕5年徒刑。这种行贿丑闻导致南韩总统朴槿惠落台。首尔中央地区法院仲裁定，李在镕侵吞资金、转移资产出境、隐瞒犯罪所得和作伪证等的罪名成立。李在镕否认任何违法行为，他的一名律师说李在镕将会对下级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无法接受全部裁决，他坚信高级法院将会认定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法庭说49岁的李在镕向前总统朴槿惠的密友崔顺实控制的4间企业行贿3800万美元，换取政府支援一项兼聘交易。这项交易在关键时刻强化了李在镕对三星公司及其旗舰三星电子的控制。一名中国公民因为涉嫌参与了2015年6月份美国人事管理局电脑资料库的黑客入侵事件，在星期三8月23号在加州南区法院受审。这一位叫做余平安的嫌疑人星期一在8月21号在洛杉矶机场被捕。联邦调查局通过搜查令获取他的简历。据悉余平安1980年12月16号出生于上海，专长是电脑网络安全和电脑程式。有关当局向法庭提交的诉状指控他和他人同谋获取并使用恶意软件，促成对至少4间不知名的美国公司的网络攻击。作为对美国总统川普南亚政策的全面正式回应，巴基斯坦星期四驳回有关庇护塔利班叛乱分子的指控。这些叛乱分子正在向驻阿富汗美军发动致命袭击。在反驳之前，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在伊斯兰马巴德主持召开了由民事和军事领袖所组成的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 泰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话，由于前总理英禄喺一宗针对佢嘅赎职案中未能够出庭接受宣判，法庭向佢颁发逮捕令。英禄嘅律师表示，佢因身体不适冇办法到庭。法庭将宣判时间改为9月27号。最高法院嘅声明话，佢哋认为被告正喺度躲藏或者系已经逃走。原油是阿拉斯加的主要收入来源，今年跨阿拉斯加输油管道迎接它服务的第40个年头。这条有名的跨阿拉斯加输油管道总长800多英里，环穿几道山脉和几百条河流，将原油从北部的普拉德霍湾输送到南部的戈尔迪兹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33个国家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美国的差距缩小。我们亦会探讨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金正恩显示出无意通过外交途径化解核危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北韩核威胁的前景依然不明朗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和华盛顿妥协或者和北京沟通的意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的政治分析家崔康华，金正恩真心相信强硬路线政策，因为完成导弹与核项目实际上就是使他的权力，使他对政权的控制权合法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金正恩在他父亲金正日2011年去世后接掌政权，很多人等着看曾经在西方接受教育的这一位北韩领导人是否会使长期实行压制的北韩自由化，以及他是否能够巩固他对权力的掌控。但是分析人士说，金正恩遵循他父亲和他祖父北韩政权开创者金正日的路线，加强了他的强大领导人的形象。他的做法是推行并进政策，即一方面提升核威慑对抗美国，一方面改善经济。首尔的国立大学和平统一研究所的研究所教授苏博学说，他认为金正恩政权是稳固的。金正恩宣布推行经济发展和核威慑并行的政策，追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研发。虽然这个政策在经济方面还不够，但是苏博学说他认为金正恩在北韩人当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川普政府一直试图给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控制北韩，但是北京的领导人表示他们对北韩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金正恩是北韩第三代领导人，他没有和中国开发友好关系，并一再对北京的呼吁置之不理。北京呼吁平壤实行克制，不要进行挑衅性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试验，重新返回有关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六方会谈。虽然北韩依赖中国的外交保护，北韩 90% 的贸易是和中国进行，但金正恩还未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过面。他的父亲生前在担任领导人期间曾经多次访问北京。2013年金正恩下令处死了他自己的姑丈张承泽。很多人认为张承泽主张北韩进行改革和中国发展密切关系。今年较早时候，国际间指责金正恩策划了在马来西亚刺杀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金正男据报受中国保护。首尔国民大学北韩问题分析家安德鲁兰科夫说，金正恩不认为中国是盟友，对他来讲中国是潜在的威胁来源，是唯一能够有效的介入北韩内部事务的国家，中国甚至亦都有可能策划用其他的人取代金正恩。这位咄咄逼人的北韩领导人看来判定 北京重视稳定超过重视朝鲜半岛无核化，因此不愿意将北韩逼入绝境，导致中国边境出现难民潮，或者导致金正恩政权垮台，从而使美国和南韩得以接管整个朝鲜半岛。俄山政权研究院的崔康说，中国非常担心北韩政权可能不稳定，因此金正恩就可以说不要将他逼得太过分，否则就会出现不稳定。两年前北韩建议暂停核试验，条件是美国和南韩停止联合军事演习。最近中国和俄罗斯亦都表示支持类似的相停建议，但是美国和其盟国回绝了这个提议，表示联合军演是合法的防御性措施，和北韩的威胁性核项目不可同日而语。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北韩进行核武器项目。投奔西方的前北韩官员泰永浩曾经担任平壤驻伦敦副公使。泰永浩等对金正恩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金正恩只是利用外交来支持他的长期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核武库，其中包括研发可以打到美国或者世界各地的任何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泰永浩说，外交和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应当被解读为只是为了被北韩用来争取更多的时间。在2016年北韩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和导弹发射之后，联合国施加了制裁，平壤的反应是宣布自己已经是一个核国家，并从此加速进行导弹与核试验。美国总统川普实行新的最大压力政策，试图给中国压力，要中国增加并有效地实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中国在上个月全面禁止进口北韩煤炭和其他的矿产，这个有可能使北韩政府一年失去10亿美元的收入。美国还对一些被指控和北韩进行非法贸易的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北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很多分析人士怀疑，即使是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恐怕亦都难以迫使金正恩就范。兰科夫教授说，金正恩可能准备好牺牲北韩农民，让偏远的地方的农民饿死，但是他还是要保持核武器，他相信核武器对他的生存至关重要。南韩总统文在寅等人士试图通过外交来解决问题，主张经济制裁和对话双管齐下，从而促使金正恩政权最终服从联合国的禁令，来换取国际社会的让步和安全保障，使朝鲜半岛走上可以核查的无核化进程。但是对这个前景持怀疑态度的人预计，不管代价如何，金正恩还是会继续无所畏惧地进行导弹与核试验，直到北韩军队获得足够的能力，可以进行有效的远距离核打击。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美国财政部属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宣布，将10间实体和6名个人列入他们的制裁黑名单，理由是这些企业和个人涉嫌支持北韩的核武器开发。制裁名单当中包括6间中国企业和1名中国公民。咁呢啲中国公司究竟同北韩进行咗啲乜嘢贸易呢？咁佢哋自己又系点样看待今次嘅制裁呢？下面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根据美国财政部嘅名单，受到制裁嘅中国公司包括丹东富地贸易有限公司、丹东天富贸易有限公司、丹东紫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金猴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另外仲有青岛建筑公司喺纳米比亚嘅分公司。美国财政部指称，丹东富地贸易有限公司协助负责北韩核计划嘅北韩原子能总局，帮助出口被禁止嘅北韩钒矿石。根据该公司的网页，这个是一家成立于2007年的公司，年进口额2000至4000万美元，和南韩、日本、台湾、印度尼西亚都有业务往来，主要产品包括服装、辅料、机械设备、农业机械、化工产品、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缝纫设备等。丹东富地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美国财政部对他们的指责名目不对。他说 他们没有进口梵矿石，这个是中国商务部禁止，所以他们不会去做。不过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其实他们从北韩进口时含有梵原料的产品，但是两年前已经停止。李晓光说，丹东腹地确实与北韩有贸易往来，但是都是得到中国商务部批准的合法贸易往来。他们同北韩进行的进出口贸易包括食品、建材、家用电器、塑料制品、钢材，甚至还有玉米。李晓光强调说，美国财政部制裁对他们的公司没有影响。他说他们在美国没有资产，而且他们亦不打算到美国。他还说，如果美国要制裁，请制裁中国商务部和中国海关，不要制裁民间的小公司，因为他们的进出口都是得到海关允许。美国财政部指称，金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丹东自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丹东天富贸易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总共从北韩进口价值超过5亿美元的煤炭，煤炭出口是北韩外汇收入的命脉。财政部认为，这些收入可能被用于北韩的核与导弹项目，以及北韩执政的劳动党。财政部另外指出，金猴国际和丹东天富涉嫌在北韩开矿。金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山东威海的金猴集团的下属公司。根据该公司的网站，金猴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金猴集团在海外注册的大型商贸物流企业，公司已经营煤炭、焦煤、石油焦、橡胶、铁矿砂、有色金属、粮食、化肥、车辆、轮胎等大宗商品的贸易为主，同时涉足船务、仓储、投资等业务领域。美国之音记者打通该公司的电话，其中一位自称是普通员工的女士说，她不清楚制裁的事，但是表示自从联合国去年对北韩进行制裁以来，已经停止与北韩的贸易。记者继续追问该公司具体与北韩有什么贸易的时候，这位女士表示不方便评论。丹东天富贸易有限公司与丹东自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和山东金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一起被指在2013年至2016年间总共从北韩进口煤炭。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丹东天富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主要经营机械产品、纺织品和轻工产品。美国知音记者联系到该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张小姐，她表示不清楚制裁的事，亦不做任何评论。除了被财政部宣布为制裁对象之外，丹东自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8月22号同时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理由是为美国列为单边制裁对象的北韩通过美元交易进行洗黑钱。根据美国司法部介绍，丹东自成金属材料是将北韩煤炭进口到中国的最大企业之一，是支撑北韩经济的主要企业。在司法部8月22号的起诉中，司法部寻求没收丹东自成金属材料公司大约400万美元，并予以1亿美元的罚款。司法部说，仅仅在2016年，丹东自成从北韩进口了价值2亿3400万美元煤炭。另外，丹东自成金属材料还采购过北韩需要的砂糖、天然橡胶以及石油产品等。不过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丹东自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以经营钢铁产品的进出口以及转口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公司，年销售额可达5000万美元。在主营产品中，该公司特别列出北韩出口贸易，但是只字未提煤炭业务。美国之音记者没有打通丹东自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电话。丹东自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主席和主要持股人池玉鹏被财政部列为制裁对象，他是唯一被财政部制裁的中国公民。根据报道，池玉鹏现年48岁，他掌控的公司网络近年来从北韩进口了7亿美元煤炭，该网络包括丹东自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和其他4家纺织公司。其实早在今年7月，美国联邦法院已经批准美国司法部全权调查涉及池玉鹏网络的北韩洗黑钱案。该法院于今年5月份已经签发搜查令，允许联邦检察官秘密监控池玉鹏网络在美国银行的账户交易活动。华盛顿邮报引述起诉书说，池玉鹏从北韩进口煤炭，作为回报，他向北韩运送一系列产品，手机、白糖、奢侈品，或者更重要的还有核武器元件和导弹元件。 起诉书指控慈玉鹏是金正恩政权可以依赖的少量可信赖的人，这些人为北韩政府可靠的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根据媒体报道，慈玉鹏于1990年毕业于渤海大学，1990年成为丹东的一名会计，2009年亦就是在慈玉鹏成立公司四年之后，他因为外贸业绩突出获得丹东市政府的表彰。起诉书指控慈玉鹏的公司使用两种方法逃避对北韩的制裁，一种方法是采用物与物交换而不是用金钱交易，北韩将煤炭运送给慈玉鹏，而慈玉鹏运给北韩需要的东西，从白糖到武器元件。另外一种方法是利用纺织公司，慈玉鹏的纺织公司在网络上可以使用美国银行与北韩做生意。美国政府的调查显示，慈玉鹏通过直接和间接参与洗黑钱的金额至少是600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还显示，慈玉鹏的公司网络已经触及到美国，慈玉鹏可能利用丹东东元实业有限公司在美国洗黑钱。丹东东元法定代表人孙志东在美国长岛拥有一栋房屋，不过现在该房屋是挂牌出售。丹东东元公司的电子邮件地址与丹东自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是同一个。财政部认为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北韩外汇银行的房子。关于这家公司讲法有些不同，有些报道说这个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亦有些说这个是一家辽宁沈阳的公司。不过公司的大股东孙伟据讲来自辽宁沈阳附近的本溪。美国司法部早在今年6月就已经对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出起诉，起诉书说明正国际贸易帮助北韩外贸银行通过美国进行美元违禁交易，并将资金洗白。其中该公司于2015年利用它在中资银行的账户通过电子转账进行190万美元的交易。美国检方称北韩外贸银行在201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黑名单，所以上述汇款是违反美国法律。美国之音没有找到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网站，不过有媒体引述该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处资料显示，明正国际贸易于2012年4月登记，属于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并未列出资本额和相关公司所有人的资料。对于美国司法部的指控，该公司至今未有回应。另外一家青岛建设公司是中国公司在纳米比亚的子公司，它亦是被指暗中提供财物或者技术等支持北韩受到制裁的企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据一项针对33个国家的调查显示，美国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上领先中国的比例逐年缩小，但在亚太地区依然超过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民调机构皮丘研究中心本星期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调查的33个国家中，公众对美国和中国各自有好感的比例接近同一水平。中国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更受欢迎，但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赢得了更多的好感。在受调查的7个拉美国家中，6个国家对中国持有更欢迎的态度，只有哥伦比亚对美国的印象好于中国。中东国家情况亦都类似，特尼斯、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的民众更喜欢中国。美国在以色列获得了高达 81% 的支持率。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对美国更有好感，中国只有荷兰、西班牙和希腊更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在亚太地区的7个国家里面，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印象不及美国。印度、菲律宾、南韩、日本和越南的好感率都高于中国。中国问题专家、小布殊政府时期白宫国家安全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宁德认为，中国的亚太地区摒弃了以往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导致这个地区国家对中国警惕加深。
Its neighbors are worried about its more assertive。
韦宁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邻国对中国更加强势的外交政策十分担忧，所以当中国的军费预算多年来以两位数速度增加时，邻国看到了中国军力增长的结果，这个使他们对中国非常警觉。
This is making them very wary of China.
韦宁德还认为， 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海域人工造岛亦都在一定程度上使亚太地区国家感到震惊。在2014年皮丘的这一项调查开始以来，相对中国对美国更有好感的国家数量从25个减少到12个，美国的领先幅度下降超过一半。33个国家总体综合而言，美国获得好感率从2014年至2016年的 64% 下降到今年的 50%， 中国从 52% 下降到 48%， 两国差距缩小只有两个百分点。在今年的调查中，西班牙、墨西哥、土耳其、澳大利亚、秘鲁和塞内加尔对中国存有好感的受访者比例首次超过了美国。皮丘研究中心全球意见调查高级研究员玛格丽达维采在8月23日发表的报告中说，在很多国家，美国正在走下坡的形象重创了美国原来对中国的大幅领先。中国最近几年在加拿大、黎巴嫩和土耳其得到的好感加强了。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要兑现他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的承诺，可能会引起一场预算案的摊牌。美国国会议员将会在9月份结束假期开始返回工作。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和部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将会就是否投入16亿美元兴建这个隔离墙的问题展开辩论。这埲围墙距离国会是2700公里，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德尔里奥。当地的地势复杂，当地的执法人员和居民都认为问题要比华盛顿了解的复杂得多。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吉普森一直是追踪美国边境巡逻的问题，下面是他的报道。
格兰德河沿边界流淌着，将美国和墨西哥分隔开来。
It's very simple to get to the river on the Mexican side. It's very shallow.
科尔马多克斯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人。马多克斯说，从墨西哥一侧河水好浅，下去那条河很容易。科瑞马多克斯看到个无证移民尝试住各种可能的办法越过边界。
They'll use rafts, they'll use horses, inner tubes, and they'll just swim.
马多克斯说，他们会使用木筏或者使用马或者轮胎，有人干脆游水过去。大多数人是在走私者的带领之下通过一条小路前往河边的。
These guys, they've been doing this for a long, long time. The smugglers in the local area, they know the places to cross.
美国海关边境保卫局的马多克斯说，这些人做这一行已经很久了，他们知道从哪个地方可以过河。边境巡逻人员在高高的山崖上面观察，但是下面浓密的甘蔗植物就影响了他们的视线。这些植物一直长到三公里长的围栏附近，聚集了大量的热气，令人窒息。
The Rio Grande River separating the U.S. from Mexico is just one of the areas Border Patrol agents go into. They also track drug smugglers in the high desert.
普森说，美墨边界的格兰德河只是边界巡逻人员前往观察的地方之一。他们还要在高地沙漠追踪毒品和走私犯，有时还要在佩克斯河周围的峡谷之中执行搜寻和救援的工作。峡谷和滚烫的沙漠所起的作用和墙并没有什么差别。
It's not a one size fits all border. And what is that right mix in one area may not be the right mix even a short distance away.
美国海关和边界保护局的代理部门主管马修·胡达克说，这里不是一个很规则的边界，某一段是一种情况，而不远的地方另一端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胡达克说，边界安全问题没办法用单一的办法解决。
And even with infrastructure, it's still going to be a personnel-intensive area to patrol.
马修·胡达克是美国海关与边界保卫局的代理部门的主管。胡达克说，即使是有了一些基础的设施，这个地区的巡逻还是会需要大量的人力。南山在城里面很有效，但是在沙漠里面就没什么的用途。民众的眼睛和耳朵是最好用的。
It's not easy wor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areas in our area.In order to track people.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马多克斯说，这个工作很不容易的，这些是他们区域里面追踪人最困难的地方之一。当地的执法部门说，地形的多样性改变了有关建立隔离墙的辩论。
In my county, I don't think that we need a border wall.
德克萨斯州的巴尔韦德镇的桥 弗兰克马蒂内警长话，喺佢哋嘅院里边，佢认为大家唔需要修建一道嘅围墙。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吉宝森、德克萨斯德尔里奥嘅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 Hz 40.73 米。